请合掌。南无摩诃毗卢遮那佛。
南无摩诃毗卢遮那佛。
南无摩诃毗卢遮那佛。
南无摩诃毗卢遮
那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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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请荧光幕前的朋友端身正坐，专心听讲，不做旁的事，以众法故。我们继续讲《大毗卢遮那成佛经书》。上一次讲到第六页，第六页的第三行啊，波切分，第三行下面，试论意云：薄伽言德，婆者言有，是名有德。薄伽的意思是说德啊，薄伽的意思就是德。那婆呢是有的意思，所以合起来就是有德啊。薄伽名名声啊。婆伽这婆伽名，这第一个名啊是这个名词啊，名声是合在一起的，就是名誉啊。这个婆伽这个名词的意思呢，哦，也就是指名誉而言。婆者言有，是名有名声，也就是说有名誉，就声誉很好。一切世间无有得名声如佛者，在一切世间的圣凡里面呢，就没有一个人呢像佛这样子的啊，有得名声，有得的名声，没有人像他有这么有德的名声啊，也就是他的名，有德的名声最盛啊。择其意也，就是他的意思啊。经中多译为世尊，这个薄伽梵呢，这个翻译经典的人通常都把它翻成世尊啊，是叹德之总称。那叹就是称赞，就是。这个世尊就是称赞佛德的总称啊。因为这个佛具足无量的功德啊，要称赞他的功德，所以称为世尊。因为一切世间的人都应尊重啊，所以称为世尊。西方语法言及尊者，不敢直斥其名，必先叹其功德。西方就指印度了，印度语法就是讲话的方法，这个语是讲话啊，讲话的方法或是方式啊，言及尊者，如果谈到了比较尊贵的人的话呢，啊，这尊贵的人当然就是有德、有正、有修有悟的人，叫做尊者啊。有德、有修有正啊的人称为尊者。如果讲到这个有德、有修有正的尊贵之人呢？他们就不敢直斥其名，我们说直呼其名啊，就这个印度人就不会说直接就称呼他什么啊什么名字。 而必须先叹其功德啊。那譬如说我们要称呼舍利佛的时候，如云大智舍利佛，神通目犍连，头陀大迦摄，持律优婆离等啊。那么譬如说要称舍利佛的时候，不能直接就讲舍利佛，要说大智舍利佛啊。那所以你现在就了解了为什么我们说大智文殊舍利菩萨，而不是说直接就称文殊舍利菩萨，要加个大智，就是叹其功德这样的啊。那譬如说王德公啊，有一个人叫王德公啊，那这个英文呢就不会直接称呼王德公，一定要加一个 Mr. 对不对啊、哦、那么这就是一种尊重的说法啊、哦、那王德公太太就一定要加这个 Mrs. 对不对啊、哦、所以是这个意思啊、哦、那譬如说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孩子就称为小姐对不对啊、哦、说王小姐李小姐。可是这个很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哦、台湾不晓什么时候开始发展成只要是女的都称为小姐。这很古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那个西洋如果她已经结婚了，你称她为小姐她会生气。她会一定会生气，而且会纠正你说 I'm not Miss Wang, I'm Mrs. Wang, 她会这样讲。因为你称她小姐表示哈、哦、她是老小姐了。就是没有结婚就老小姐老处女啊。那我听说大陆哈、哦、如果女的被称为小姐，表示是说她是做甲种职业的人，叫做小姐。所以台湾这个文化很奇怪，这个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然后你要称呼她也称她小姐，这实在很奇怪，真的是有点莫名其妙。那所以这个西洋人如果是他很年轻就称为 Miss, 那如果比较年纪大一点啊、哦、那你不知道他姓什么，那就用法文那个 Madame啊、哦、Madame 的意思就是 My Lady 的意思，这法文是念 Madame, 但是英文就念 Madam 啊、哦、My Lady 啊、嗯、在那个莎士比亚的时代啊，那个时候他们 My Lady 不念 My Lady, 念 My Lady,那如果你称呼一个这个 my lady 哦，不一定这个 madam 不一定是不一定是说结婚的，只要年纪稍微大一点点，你不适合称她 miss 的时候，你就称madam 啊、哦。那还有呢，你到欧洲哈、哦、去旅行的时候，你到如果住旅馆呢、啊，不管你年纪大小。他为了尊重你，你是女的，他一律称你 madam, 那些侍者啊，一律都称你 madam, 是很尊重的。这 madam 我们中文翻成夫人呐、啊，但也可以说是小姐也可以 madam 啊、哦。但是如果真正的是小姐的话，那就要念成就要变成 mademoiselle 啊 ，mademoiselle 好。那顺便讲到哈，有一些土包子啊，跟人家介绍自己的说我是王先生，那有时候接到电话说，请问您是哪一位啊？他说我是王先生。我跟你讲哈，先生是人家称呼你的，你不能自称先生了， 啊。那先生的来源是什么知道吗？先生的来源是先我而生，所以古代人说先我而生，所以称为先生，所以就是尊称你，认为你就比我年纪大这样子啊，比我长于我长辈这样子，所以称为先生。但是后来演化成就先生是表示一来是我的长辈，二来呢就像我的老师一样啊，所以称为先生。先生就是老师的意思，所以日语称老师就叫先生 sensei， 他们没有一个另外一个称呼。不过他们由于那个这个宗教啊，那尤其是真言宗啊，还有别的宗派哈、哦，那个日莲宗啊，向外发展啊，所以他们也把老师哈、哦、用汉字写起来，然后注音就罗西，所以你偶尔会看到那洋人，说 my 罗西哦，那你就知道他是学日本的佛教，罗西，他就不讲 sensei， 因为 sensei 哦比较广泛，这个日本人哦对于所有那种比较。从事文雅的职业的人都称为 sensei 啊，比如说医生啊、律师啊、议员啊、国会代表啊，啊，当然老师一定是sensei 嘛，啊，但是没有称老师的都是 sensei 啊，这很好笑 ，Roshi， 所以。总而言之，先生、小姐、太太，都是一个尊称啊，所以不能自称，不能自称我是王先生，我是王小姐，哎、我是王太太，啊，那只能怎么称呢？只能讲，人家问你说你是哪一位，说我姓王，必姓王，只能这样讲。你不能说王先生，那你就是。就是表明说你比对方要大，你知道吧？所以这是很可笑的。那王太太，王太太更不得了了，你知道吗？怎么不得了？因为这个太太啊，尤其在这个民国初年的左右，那时候开始讲太太，甚至于就清末就开始了。那个太太是什么？太太就是员外的老婆，大老婆称为太太，那二老婆叫。二姨太，三老婆就是三姨太，所以太太一定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家里的大老婆，叫做太太，所以如果有人做房地产啊，或是做工的啊，或是到那个有钱人家，在清末明初啊的时候，说请问太太在吗？那就只说大老婆了啊，这样，那所以你自称太太。这很奇怪，那如果那是女生的话，人家问你说，请问你哪位，或是你贵姓啊？说啊，我先生姓王，这样的，只能这么麻烦了、啊。对，那你不说我是王太太，那你何不说我是王夫人呢、啊？那个太太，那个时候太太就是夫人的意思，你知道吧？更加有地位的人就称夫人了，对不对？做官的人啊，就称夫人了、啊；做生意的人，很有钱的人就称为太太。OK， 所以从今以后就不能自称太太啊，自称先生。我是王先生。顺便再讲一下，居士也不能说我是王居士，我是山东的李居士。那个居士这个 title 你知道吧，是一个职，是一个尊称的，人家称你可以，你不能自称，要不然你说比丘也是嘛，对不对？那你说你说我是比如说我是城关比丘， 可不可以讲不行的啦啊？乃至于说，比丘尼、法师啊等等啊，这些都不是自称的，你懂吗？那个都是人家称你的。那比如说你在商场上，你已经做了总经理，那人家都称你老总，对？那你就说，人家问你，请问你哪一位？我是王老总。那不是很可笑吧？是不是？那是人家尊称你可以了啊，好了吧？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说，知书达理，对啊，就学有受教育的人，读过书的人都应该知书，而且达理，要有礼貌。不过现在的人读书不见得达理了。好，所以啊，要称那个尊者啊，就不能直接直呼其名。那讲到直呼其名，也有一个有意思的，这西洋人比较来讲，我们中国是因为有儒教哈，然后所以稍微讲究礼貌一点。不过我们那个礼貌比较表面就是了，对不对啊？但是表面是表面，还是有礼。那日本人是最讲究了，对不对啊？有时候很受不了。因为什么？你要离开的时候，然后主人就站在那边一直鞠躬，对不对？起码要鞠个五六七八个躬，你才走得开，这样的。所以你常常要回过头来还礼，回过头来还礼。你又回过头来，他就马上又弯下来了，这样的。那西洋人哦，这个他们就没有这个礼，对哈，所以。有时候呢，这个子女称他老爸直接叫名字，那也很奇怪，对不对啊？不过那个其实以我的经验来讲，并不多啦，啊，并不多，通常都是喊 dad、daddy 啊这样子，啊，要不然在这个拓荒时代的时候就讲什么，你知道吗 ？Paul 那个。土音啊，应该是怕，他就念破，说婆，这就是怕的意思，爸爸了。那现在人就都西化了啊，然后都讲 daddy 啊，然后叫妈妈就叫妈咪啊，那已经活到四五十岁了，叫他妈妈也叫妈咪，这个。小孩子叫妈咪是好的哈，是亲昵啊。但是你活到五六十岁啊，还叫妈咪，是很奇怪。我在美国的弟子只有这样子的。好，比如说一个五六十岁的孩子，然后叫他七八十岁的父母啊，母亲叫妈咪，你看很奇怪吧？所以啊，你要称呼哈，你要称呼一个人的时候，那这叫 address 啊，你要称呼谁啊？那如果你要称呼舍利弗，那就这个就是呼格啊。那呼格的时候就必须要加一个大字这样的啊。那譬如说你称国王的话。你不能说哎，王哎，王哎就王的了哈、哦。你必须要说陛下，对不对啊、哦？那英文也有，英文就 Your Majesty 啊、哦、，Your Majesty 那。那如果称法官的话哈、哦，就法官呐、啊、主教啊那些啊，就 Your Excellency。称王就 Your Majesty， 陛下啊，称王子啊、公主啊，都称为 Your Highness， 殿下。那称这个其他的王公大臣啊，都称 Your Excellency。那知道为什么称为陛下？ 那为什么称为殿下？怎么不必上殿上比较尊敬？那个是王的宝座，就是王，然后王下面通常都有很多阶，对不对？这个叫做陛，那陛的下面叫陛下，所以不但不敢直称他的人，也不敢直称他的宝座，也不能直称这个陛就完了，陛下，那所以那就好像我们也有讲足下有没有？这读书人就足下，足下是称您的意思了啊。等一下，那讲陛下就讲殿下，殿下呢，就是说这是国王的那个金銮宝殿嘛，那金銮宝殿的下面叫殿下，所以王子在下面嘛，所以叫殿下，所以陛下那就是说国王您，对不对啊？然后读书人的话啊，先生足下，足下是没事，足下不是说我是你呀。是您还是您的意思了因为不敢直称先生您，而说你的脚下面，只能提到你的脚的下面，你的脚的下面代表你这样的，好吧？好，往下看，所以大智舍利弗。那这种大智舍利弗呼格就是你称呼他的时候那这个大智舍利弗这个大智在英文称为 epithet 是一个名号的意思那加给他一个代表性的尊称的名号所以所有的尊称的名号乃至于谥号都叫做 epithet 比如说这个法国的一个路易王那他有个名号叫做狮心，狮子的心Louis the Lion Heart 那这跟这个就有很相像，就大智舍利弗因为这个路易有很多个路易王嘛，那这个路易心特别狠，特别凶，所以给他一个称号叫狮心，那同样的，这个大智舍利弗，因为他智慧特别广大，所以给他一个号叫大智，那这个都叫做 epithet 神通目犍连，因为目犍连最大的这个特征就是他神通第一所以加一个神通他神通最好把他的性德给讲出来了，这样的话就好像有些这个作者然后要称呼读者，就是说聪明的读者，你看得很舒服，对神通目犍连，头陀大迦摄，因为大迦摄行头陀恨嘛所以头陀大迦摄，持律优婆离，优婆离持律第一，所以持律优婆离，所以把他的性德把他的性德给称呼出来，表示尊重，也表示崇敬，这样的尊重跟崇敬好，故此经中就按照惯例，这个例就是惯例了，例是惯例的意思按照惯例来说，薄伽梵毗卢遮那所以毗卢遮那是他的名字， 但是就冠上一个称呼啊啊，好，所以这个今顺此方文士，或以世尊居下也。今就是现在，我们就顺着随顺啊，顺就随顺，随顺此方，这此方是指中国啊，随顺中国文士，文士就是写文章的这个趋势，写文章的趋势，也就是说他的那个 style 啊，哦 style 知道吧，啊、哦、这中国写文章的这个 style 哈、哦、就通常不是把那个尊号放在上面，而是放在下面，是吧？或以世尊居下，所以什么意思呢？如果把薄伽梵翻成世尊，然后毗卢遮那，那这样子中国人听起来怪怪的，所以变成就把它放到下面去，说毗卢遮那世尊这样的，啊，这样听懂吗？居下就把它放到下面去，啊，下面一句，啊，也是下面一行了。经云：薄伽梵助如来加持。啊，薄伽梵助如来加持者，薄伽梵即是毗卢遮那本地法身。啊，赐如来，赐云如来是佛加持身，其所住处名佛受用身，即此身为佛加持住处。啊，如来心王，诸佛住而住其中。好，看到这里，薄伽梵，我们刚刚讲的就说薄伽梵就是世尊啊，住在这个世尊是指毗卢遮那世尊啊，住在如来加持啊，那所以下面解释说，薄伽梵就是毗卢遮那的本地法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本尊啊，啊，他本来本尊叫本地法身啊，不是化身啊，这样的，也不是报应报身等等，而是本地法身啊。赐云如来，接着说如来，那么这个是佛的加持身啊。因为佛加持，然后这个所现出来的身就称为如来啊。好，那我们回头看薄伽梵住，这个住是什么意思呢？住就是这个住在这里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以这个为常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来加持这件事情是这薄伽梵所常做的事情，这个常的意思就是说啊、一直在做的意思 ，always 的意思啊。那所以叫做住。这薄伽梵呢，时时不断的啊，时时不断的加持啊，加持自身以及加持一切众生，所以叫做住啊，没有改变过，叫做住啊。所以这个住的意思是表示行的意思了，就常行不断啊，常行不断叫做住啊。所以你住于什么样的修行，就是你一直都在做这个修行，对不对啊？所以比如说你住于法华三昧，那就是一直都在做法华三昧啊，叫住于法华三昧。你住于念佛三昧，那就一直都在做念佛三昧，都没有停过，常行不断，叫做住啊。那你如果住于吗啡，那你就一直都在打吗啡，没有断过。哎，住于烦恼贪嗔痴，那就一直都在做烦恼贪嗔痴的事，这样。所以 这个住是动作的，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住本来是静态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住于什么行，那就是表示常常在做那件事情而没有断过，叫做住。啊，你看，所以你如果不懂这个意思，你这句话就讲不通了，你懂吗？就不能够很懂。啊，所以薄伽梵就住如来加持，就世尊就常常一直不断的在做如来加持这件事情，叫做住如来加持，这样懂吗？啊，好，然后接着说，接着说如来是佛加持身，啊，佛的加持身，啊。那佛的那个佛身啊，受佛加持，受薄伽梵加持，受世尊加持，也就是说这个世尊加持自身，懂吗？加持自身，这个世尊加持自身，那个时候称为如来啊。为什么说世尊加持自身的又称为如来呢？这个重点就在这个来字。来是什么意思？来度众生，对，来此世间度化众生叫来，要不然他来干什么？来观光不是吗？来游历不是吗？对啊，来 shopping 不是吗？对啊，所以是来度化有情啊。那这个如来来，这个如是什么？如就是真如本性，趁着真如本性而来度化众生啊。那为什么能够现这个如来之身，趁真如本性而来度化众生？这个身呢，是由于世尊加持，世尊加持自身，然后现出如来来度化众生。OK， 这个蛮有意思的哈。其所住处，所以啊，你说那佛还要加持自身，当然要了。这是以密教来讲啊，啊，乃至于你看看，你学密教以后就有加持嘛，就五处加持啊，那就加持自身。加持自身当然是你成，以华严经来讲，就成佛威神之力啊，加持自身，不是你有什么力啦，对，你有什么力，对，对，你是个凡夫，你有什么力？对，你的有气无力啊，啊，所以趁佛威神，然后以佛的这个生命与密意密加持自身，这样的。那这个就是学佛嘛，常随佛学，对，那佛也加持自身啊，这样的。那么加持自身，然后来度化众生，其所住处名佛受用身啊。这个住处为什么称为佛的受用身呢？因为住处是什么？是依报。依报是干什么呢？依报就是受用的啊。依报是为了受用，所以那个住处佛的受用身，所以佛加持了以后，那个住处就变成庄严，这样的。那因为我们不会加持嘛，所以我们的住处就很脏乱嘛，对不对？那受用就很粗陋，对不对？啊，但是佛一加持以后，就转他这个世间的住处，三界的住处为圣殊胜微妙， 清净的地方，转碎土为净土，这样知道吗？所以这住处一定要加持的，不加持它就是三界的碎土，一加持就变净土啊。所以你看兜率内院跟兜率外院有什么差别呢？同样是兜率天，对不对？那为什么兜率内院是净土呢？为什么？弥勒菩萨摩诃萨加持力故，他加持了。就像希腊神话不是有一个 Midas 知道吗？点石为金呢，那 Midas 那个国王有一根棒子啊，一点就化为金子，对啊。所以那个加持就像那个棒子一样，一加持然后就化为金银琉璃等等啊。好，所以那是加持的意思啊。那好吧，那再进一步讲，那如果加持住处的话是什么呢？加持住处是干什么呢？转化，转化什么？转化四大啊，因为住处一定是四大嘛啊，所以转化四大为金银琉璃等等啊。那所以加持呢，一个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转化啊。那加持众生也是转化，把他的烦恼业习转成智慧，对不对啊？烦恼转成智慧，那把这个污染污转成清净，所以都是加持的功能啊。啊，名这个其所住处名佛受用身，这个佛住的地方是佛的受用身啊。同样的，我们众生的住处也是我们的受用的地方，哎。那受用你把它拆开来看，受跟用啊，你受，那你非受不可，非接受不可，这个受就接受了啊，接受领纳，然后接受以后然后去用它，你必须要有所受用，你才能够存活啊，才能增长啊。啊，即以此身为佛加持住处啊，所以就以这一个受用身呢，就是佛所加持的住处啊，佛所加持的那个地方啊，如来心王诸佛住而住其中啊，如来的心王啊，心王是什么？心王就是八识，对不对？所以诸佛的八识是清净识啊。那所以呢，一切诸佛啊，都住共住在那个地方啊。这样，所以成佛以后，我们不是有一个阎摩罗世吗？对不对？但是佛不只是第九阎摩罗世是清净的，他整个八识都是清净的，所以。这个一切诸佛就都住在佛心中，这样的吗？啊，这诸佛住而住其中，这所以这个诸佛住就是住在佛的心中，所以一切诸佛都住在佛心中啊。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讲到第一谛了，这诸佛从哪里生？从心生，对不对？诸佛从佛心生，这样的。所以那佛住在哪里？佛住在佛心中啊。那佛心是什么呢？佛心就是如来的心王，如来的八识，这样的。如来经过净化的八识就是如来心王。即从遍一切处加持力生， 即与无相法身无二无别。啊，既然这个佛是从片一切处的加持力啊而生，片一切处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无所不在了，对不对？无所不在的加持力，那就跟无相的法身就没有两样，没有差别啊。而以自在神力，自在的意思就是自己能做主啊，就自在了啊。令一切众生见生密之色，闻语密之声，悟意密之法啊，随其根性，分，随其根性分，那根顿打个顿号，性打个顿号，所以这有三个了，根性分，这不念分，念分啊，种种不同啊，这个分就是男女有分那个分，本分啊。好，这一段哦，就是很重要，你就必须要了解，但是我不讲你不会了解的啊，待我慢慢讲来。佛以自在神力加持，而令要一个加一个加持，而令一切众生能够见到，加一个佛字了，佛生密之色，闻佛语密之声，悟佛意密之法。那你看，生密、语密、意密，这就是什么？三密，对不对？好，这个三密啊，不是说你要这个看到、听到或是悟到就可以看到、听到、悟到，也不是说你持咒、打手印就可以做到，不是的，而是怎么样？而是必须要有佛加持。那意思就是说，这佛的生密之色呢，它让你看到，你才能看到；佛语密之声呢，它让你听到，你才能听到；佛意密之法呢，它让你悟到，你才能这悟到。如果它没有让你这么做，你就做不到。那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那鬼神有通，对不对啊？就即使是小鬼啊，他因为他们跟我们的那个三度空间不一样啊，他们的色身跟我们的色身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这个色眼啊看不到鬼神身，对不对？可是他如果让你看到，你就可以看到；他如果不让你看到，你就不看不到。所以他如果捉弄你而让你看不到，你还是看不到。可是他如果要捉弄你更大，又现一个很难看的身给你看，你就看到了。他要让你看，要吓你，这样的话，但这个都不能称为加持了，是吧？这个称为着魔啊，着鬼啊，那个着，好吧，休息一下。